生命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我们都在故事里跌撞，领悟，攀爬，成长。云端里的小人物，大故事。
大家好，我觉得两个礼拜的时间好像好长了，因为真的是很想很快的跟大家见面哈。今天呢是冬至，虽然在北京跟台湾的朋友昨天我相信已经吃了汤圆了，我不知道在美国的朋友你们吃了汤圆了吗？好，我们要今天要很高兴能够访问到一位非常特殊的一位嘉宾哈。我说呢，一个人的一生事业如此的有成就，会感到非常的骄傲和自豪。然而呢，我们今天请到的这位嘉宾呢，他是在骄傲和自豪之余，却充满了对神的感恩，因为他觉得一切都是神所赏赐的，他谦卑的愿意归荣耀给神。他呢，让我学习到，成就虽然重要，但是在分享的同时，更能以赞美神的恩典为重。真是一位不愧受到神祝福的一个好姐妹。所以我今天呢，要特别介绍杨仲南姐妹。仲南姐，你在吗？
哦，谢谢你。
很高兴你能够来参加小人物大故事。
谢谢你的邀请。
好，
那再过两三天就圣诞节，是蛮特别的日子。
我们在开始聚会之前呢，我们要请王孝祖弟兄为我们这个节目这个聚会做一个祷告。
好啊，我们大家低头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爱我们的主耶稣，我们真是感谢你，虽然外头的环境显得不是很平静，虽然天气显得是有些寒冷，但是你赐给我们这个小人物大故事这一段时间，我们真是看到你所赐的有额外的丰盛，所以说我们感谢你。我们今天请到的特别来宾，他要跟我们分享他自己的璀璨的故事，他要借着他的故事来彰显主的恩典，彰显主的荣耀，也借着他自己个人的奋斗，带给我们这些弟兄姐妹还有我们的朋友们在生活上得到安慰，得到激励，这一切都要归荣耀于我们的神。虽然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并不是十分的完美，而且因为我们自身罪的缘故，我们时时会有软弱，但是主，你是在软弱中让人刚强的主，你也是在困境中赐福的主。我们今天的整个的节目从开始到我们的手中，愿主赐福给每一位参加的弟兄姐妹，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谢谢，谢谢王弟兄。好，我要来先介绍一下仲南姐妹哈。仲南姐妹呢是台湾国立政治大学外交系毕业的哈，她是我的学姐她曾经到法国巴黎攻读政治和国际关系博士学位，然后在中国时报呢是担任了这个驻欧的特派员，还有美国之音的驻巴黎的记者哈，她的历练非常的丰富。 目前他这个是美国南加州洛杉矶真诚地产公司的总裁。他从1987年刚踏入美国，他就开始了地产的事业，而且在地产界呢非常有名。在洛杉矶没有一个人不知道他哈。那他非利用他的专长，获得了非常多项的地产专业的头衔。那他也非常读了非常多的书，甚至在地产专业上有非常多的文章，还有散文的作品出现，就是呈现在很多人的面前哈。那我们呢，把他先请到我们的现场。钟楠姐，我应该叫你学姐了。
哦，谢谢丽霞，大家好。
学姐，学姐呢，是我们曾经在同一个地产公司工作哈。当时我刚起步，我是一个菜鸟，但是学姐呢，她已经非常受欢迎，是我们地产界的前辈。后来我看到她哈，不仅是认真，然后我很羡慕她，因为她一个 listing 一个 listing 的拿。所以我就觉得，哎呦，这样的一个女强人啊，是我学习的榜样。我就不知道她从哪里得到那么多的睿智跟经历哈。所以我今天呢，头一个问题我就要问她，是什么样的情况下她走上了这个地产的行业，而且她做这一行，她难道这么认真都不感觉到疲累吗？来，学姐，请你告诉我。
疲累应该没有，因为你如果做一件事情是你喜爱的，你心爱的，你不会觉得累。好，我刚才突然有一句话进到我心里面，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在1987年之前，我离开巴黎以后，我有一段时候在非洲象牙海岸。那个时候我是从事房地产的工作，那时候我还没有从事房地产，那时候我是从事服装店，我就从一家店开两家、三家到四家店。那然后我87年绿卡排到了，我必须来美国。那我跟家里面的人商量，我妈妈意思是说我的个性太直爽，那如果做房地产的话可能会吃亏。好，那我妈就说你要不要继续做服装业。那我就想，美国有一年有四季，以前在非洲的话是没有四季之分，所以你就不用换季大打折扣。那然后美国的话，你开服装店的话，你必须要有很多的存货，所以你必须要投资很多钱。那我想，我来到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我应该从事我自己认为最 comfortable 的工作。那么，因为我很喜欢倾听别人讲话，那沟通对我来讲是相对容易的事情。所以我想做房地产的话，这个投资比较少，我只要投资我自己，考上房地产执照，买一个像样的车子，然后就可以出发了。我觉得这样的负担是最少，所以我觉得从事房地产，而且我们读政大外交系的时候，怎么样斡旋啦、协调、谈判了这些，我们已经有基础。而且我在非洲做服装业差不多九年，那个时候的基础就已经打下怎么样跟人沟通。那么其实做房地产对我来讲就是房子跟人画一条线啊。那你如果能够把房子跟人这个线连起来，你的房子就可以卖成了，不管你是做买主还是卖主，所以我觉得相对的容易啊，就来从事这个小本生意，就是房地产。
那么谈一谈你第一年做房地产生意的一个情形好吗？
可以的，因为我刚来美国，我都不敢打扰我仅有认识的几个朋友，因为他们都知道我是个大菜鸟，所以我不敢要求人家跟我买房子或卖房子， 因为我不能够拿我的朋友来开刀，所以我就想到一个大的美国公司，因为我从法语的环境过来英语的环境，那我的英文不够流转，其实我读写非常好，但是我的耳朵跟我的嘴巴不大能够跟真实的环境搭配起来，所以我就跑到美国的公司去，整个公司150个人啊，只有我一个中国人，还有一个亚洲人是印度人，所以就整个公司你不得已你一定要讲英文，好，就把自己丢在一个全英文的环境里面，然后我就每一天都出去看十栋房子左右，一个礼拜看五天，礼拜六去看人家 open house， 然后有时候也跟经纪聊聊天，认识一下环境。然后那个时候我根本不知道客人从哪里来，那有一天第29天的时候，有我们同事接了一个 up call， 然后就想说，哎，这个是东方人，你要不要接？如果你做成，你付我20%。我心里面想，妈，我一个客人也没有，讲电话就讲吧，就一讲，因为我耳朵非常好，我一听，我觉得他有中国口音，虽然他的英文非常流利，然后我就问他讲，哎，请问你是中国人吗？哦，他说对啊，我是台湾来的，我说我也是，马上就拉近了，然后就问他要喜欢看什么样的房子，然后第二天我找了四栋带他去看，他非常惊艳，因为四栋房子里面有三栋他们都很喜欢，他跟他老婆都很喜欢，然后到我办公室他就说，我从来没有跟任何人看过房子，第一次就可以写 offer 了，你真的是很 lucky。 我说哦，是，谢谢。然后他又讲说，哎，这三栋我都很喜欢，那么请你帮我写三个 offer 啊。我心里面想，你只买一栋为什么要写三个 offer 呢？然后我就转过头来跟他老婆讲说，施太太，请问你老公在追求你的时候是不是同时追求三个女朋友？他老婆马上用凌厉的眼神看他的老公说，有吗？他老公马上就发誓说，没有没有，你是我唯一的女朋友。那我就讲说，那这样好的，我就赶快来打圆场，然后就说好，我们来分析一下这几栋房子。然后分析的结果，有一栋房子是优点最多，缺点最少，价钱也合适的。那我说，那要不要先写这一栋？然后他说好，就写这一栋。因为你如果是 the best， 你不需要 second best， 你更不需要 third best。所以你就是写第一个最好的，当然我不需要跟他们讲这些大道理，那我就先写，写了以后25万9千9，你知道87年已经开始抢房子，那然后他说写25万，我就跟他讲，这个房子因为我大家看是礼拜六，正式上市是礼拜天，那么如果一个还没有上市的房子是你的，那客人如果杀你1万，25万，你觉得你会卖吗？他说不会卖。我说多少钱你觉得你可以出？他说我的底线是25万5。我说好，那就写25万5。然后他就讲说，那这样我们就没有 room to work with， 就是已经顶到天了，你如果买不成，那这栋就泡汤了。我说好，就写25万5。结果写完了拿去，因为以前都不是都没有什么 email 啦，那个时候有 fax， 但是没有 email， 那我就直接到卖主家去 present offer， 因为是我同事的 listing。那然后 seller 就果然 seller 就说，哎，我的房子还没上市，你这个25万5太低了，我要 full price。那我就跟他讲说，如果你要 full price 的话，我就把东西收一收，我就要走了。哎，他说为什么你要走？我说我已经客人出25万，我已经给你拉到25万5，这个就是他的最高的价钱。那么你要卖 full price， 当然这是你卖主的权利。那我就谢谢你，我就要走了。我真的就站起来把东西收一收要走了。 结果扫罗马上就说 No， 那个我的那个同事就说，哎，你不要走，你先去客厅等一下，因为我们是在饭厅。然后过了五分钟他要出来，然后跟我握手说 Congratulations， 啊，扫罗卖给你的客人了。我的天，我来美国这是第一个 offer。 然后卖主是犹太人， agent 也是犹太人，啊，因为我们同事 70% 是犹太人，然后就接受我的 offer。 然后我那个时候心里面就只有三个字，感谢主。然后我就出来，那个时候我买到一个大哥大，那个时候大概是$1000多，很大的一个电话，然后打给我的客人说，卖主接受了，他不敢相信，说那你到我家来，我要看。我就赶快冲去他家里，然后他一看，真的卖主已经签下去接受他的出价。然后他就马上跟我讲说，杨小姐你太厉害了，你要不要去世界日报登广告，很多人会欣赏你，要跟你买房子。啊，我说哦，是这样子吗？他说世界日报的汇率很大的。啊，然后他就再问我，那请问你做房地产多久了？我说哎，我才做30天。啊，你才做30天？我说对，你是我第一个客人。然后这个施先生就是后来做到南加州会计师协会的会长。好，那个时候是蛮早期的，那我就做成了这一笔，哇，信心大增，然后就一路就哈利路亚回家。我然后就觉得以前读的有如神助，现在不是有如神助，真的就是神在帮助我。你知道我刚来美国其实有点心虚，因为我的英文口语的部分不够好，哦，然后我代表客人的时候我语气很坚定，然后对方卖主就居然就说，你既然这样子哈，做你的客人真有福，好了，我就接受你的 offer。 那我才觉得哦，美国人比中国人好地要多了，哎呀，真的这一行可能是上帝指引的路是对的，哦，然后我就开始做房地产了。这个就是第一笔的生意。然后你问我第一年做多少笔，我第一年实在哎呀，真的是神的恩典，我第一年卖了23栋，全部是买主，因为我不认识人，所以没有卖主，所以我第一年就卖了23笔，真的只有三个字，感谢主。
是的，对于一个刚开始从事房地产工作的人来说，然后做成第一笔生意，那真的是非常开心。我记得我做第一笔生意的时候也是，但是我真的没有像你一样，一年可以卖到23栋，我觉得是太不可思议了。如果不是神的恩典，神的手在那里帮着你的话，我相信没有一个人能够做得像你这样那么成功的哈。那我们再谈谈说今年的疫情非常的厉害哈，那对于房地产我相信有很大很大的影响那您今年的业绩又是怎么样呢？有没有一些可以在大家面前能够再一次的来感恩的地方？
今年的疫情很严重，我今年就跟自己讲，今年第一件事情就是要保平安保健康。因为你如果说得到 coronavirus 然后生病然后死掉的话，那这个就不是你的敬业的或者是你赚钱了，那你就是因为你第一个这个就是基本就是你要保护你自己。好，你当然你争取客人权益这些非常重要，但是如果你没有了健康，你自己都没有办法帮你自己，你怎么会帮到客人？好，那就我做房地产最近的十几年都是做卖主多，我大概做到90%都是卖方，就是拿 listing。 那么拿 listing 的，而且我的 listing 有80%都是 repeating business， 就是客人回头再买再卖，那不然就是介绍，哦，那这个介绍包括过去的客人介绍，包括这个连 escrow title company 都会介绍，或者他们自己要买卖也都找我，当然其他我甚至去以前有 open house， 今年不允许 open house， 以前我去 open house 去看房子，别人的买主 问了我一些问题，我心里其实我心里有一点很尴尬，因为他们也有经济，那我就说你应该问你的经济，他说没关系的，你可以帮我答，我就答了两三个问题，然后他后来也找我买，那么很多是找我，就是我的 listing 卖给这些买主，他们有经济代表他们，可是过了五六年甚至十年以后，他们要卖的时候，他们就找我来卖，所以其实蛮感动的，就是你帮人家服务过，我不会因为是别人的客人，他有什么问题，我就不帮助他，因为你不管是你代表买主或者是卖主，大家都在同一条船上，如果对方 agent 有发生问题，他的客人发生问题，那么就对不起，你就不能够 close， 你不能 close 就对不起你的卖主了，因为你这个 escrow 就要被 cancel 掉，所以等于大家都在一个船上。你知道有多少次我代表买主的时候去买房子，对方的经纪一听说是我要写 offer， 那就跟我讲 Anna， 我们就等你的 offer， 我说可能要等两天，他说没关系就等两天，他手上其实已经有好几个人出价，那么我在多人竞价的时候，我的客人也都可以拿到，而且在不加价的情况之下，就是 full price 不要加价的情况之下，所以就是说你做出来口碑以后，有好多 agent 跟我讲，他说哎呀，你知道为什么我要等你，我说为什么，他说只要跟你进 escrow 就可以保证通到银行去，就是意思就是说我们一定会 close 啊，所以对我的信心这么大，这不是只有买主卖主，连这个对方的经纪都对我很大的信心，不只是老中哦，外国 agent 也是一样，他们只要跟我讲过几句话以后，就对我印象非常好，觉得我是一个很能够被相信的人，就是 trustworthy person 哦，所以像这些东西就是你的，等于就是你的名誉，你的 reputation 好，然后就变成包围你的气氛都是一个 positive 的气氛，好，那别人也愿意跟你 deal， 你的 seller， 你的 buyer， 你对方的经纪都愿意跟你 deal， 那这个造成就是说你的一路走来你都是一本初衷，你不管你代表哪一方，你都会争取他的权益。好，所以 pandemic 对我没有什么影响，而且我今年是从来有一个很大的改变，就是我今年不做 farming， 我以前每个月都 farming 一次甚至两次，就是寄东西出去啦，我今年完全没有 farming， 因为我今年要低调。好，所以但是我的业绩还是非常好，我今年200万以下的房子全部卖光光啊，不是 close 的就是在 escrow， 然后我今年还拿到我房地产生涯最高价的一栋房子是900万啊，13000多尺 2.2英亩的地8个套房10套浴室游泳池网球场真的应有尽有，定900万其实是相对便宜。好，那所以本来我在想还好我没退休，我要退休的话那这栋不是就没买到就是没有拿到 listing 了吗这个是怎么拿到，就是十几年前我帮他买了一块地95万，然后他后来盖好了然后现在要卖的时候他又再找我回去，所以就是你很多的reward 就是这些报偿就成就感是怎么来的，就是客人一直在回头找你，一直在回头找你，让你觉得你根本就不能够，没有办法退休，这个叫做欲罢不能。
我知道这个信誉哈是建立在诚信上面，而且大家就说接触到你的时候呢，都会感觉到说你带给别人的就是一个帮助，而且你非常的热情，非常的热心，所以我觉得您刚刚讲到什么回头客啦，或者是看到你就觉得一定要跟你deal啦，那我就觉得是你本身的一个努力跟你自己的条件哈。那我们现在是进入到这个12月份的岁末，然后我们要过圣诞节，所以在岁末的时候我们真的都是天天来数算神的恩典哈。那今年对大家来说呢都是很不容易的一年，除了这个疫情之外也是很多的 工作上各方面都不是很顺遂哈，但是神在你身上的有些什么样的恩典啊，我们就是想要听听看，您今年有跟往年在不仅在事业上，在身体上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些看到神的祝福吗？
本来你说要访问我，其实我心里面是在讲 no no no， 但是出口的却是 yes， 所以我自己觉得很奇怪，怎么会心里面住了一个反对党？那后来挂掉电话，我就在想，我十几年都不愿意接受任何访问，好，最近的十几年，从我自己开公司2006年开了14年，我不愿意接受任何的访问。我最头是说啊，怕我口出恶言，对原来的这个公司可能会有讲不好听的话，所以就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说啊，我不接受任何访问。那今年丽霞说要访问我，我就想，这个是一个比较特别的机缘，因为我去年9月多的时候，我照这个乳房超音波 mammogram 没事，到11月初。我去看我的妇科医生的时候，薛小琴也是我们北医女学长，好，那然后他就发觉有一个小硬块，那你知道做房地产久了，我们都很会察言观色，我一看他的脸，我就知道不得了了，这已经是事情大条了。那然后他就说，不大理想，要照超音波 ultrasound， 然后马上就安排去照，一照完。就说是乳癌，大概是1公分，那然后就安排医生要开刀，那个时候是12月初要安排开刀，1月初开刀。那我心里面想放在祷告里面嘛，居然非常平安，我一点都没有 panic， 觉得不得了了，什么了不起的大事。我也没有什么到处求神问卜啦或干嘛都没有，就非常平安。然后那个时候12月初，因为以前妈妈爸爸在的时候，我一年都回去看他们4次，我从来没有拿一次时间出来旅行啊，我把我所有的闲暇的时间就可以挤出来的时间全部回台湾看爸爸妈妈，所以我都没有出去玩。妈妈去年5月过完母亲节就过世了，所以我就说好，那12月我们就去欧洲玩一玩，因为我留学法国，可是也最近的十几年都没有去法国，所以我们就说好去法国，就西欧6个国家去玩。那个时候我妹妹说，那你已经发现有癌症，你要不要去呢？然后我就说我明天告诉你，就晚上就祷告，非常的平安。我心里面想，神并没有叫我不要去啊，为什么我不要去？钱也已经交了2000块，那我就说好，还是去。结果就玩得非常好，你知道欧洲的12月经常是下雨下雪，结果我们去只有一天下了半天的雨啊，然后走的那天，反正我们要坐飞机的时候那天下雨，所以就感谢主，一路的玩得都非常好。然后2000块其实是非常便宜，因为我们住的旅馆。那然后我就去玩了，然后我也买了，早就买好去回去要投韩国瑜的那个飞机票也买了，然后11号投票，我是预备12号回来，结果呢开刀是1月10号，那糟糕了，他说我问他可不可以改，他说不可以改，那我只好换机票回来，所以我8号回来啊，为了换这个机票，我多花了1000块美金，就是回来单程啊，加1000块美金回来，因为他说没位置回来，所以9号复诊看一下医生，然后医生说哦没问题，你10号开刀，就第二天早上就去开刀了，然后麻醉科医生居然是一个老中，开刀医生是老外，麻醉医生是说哦我是 Dr. Su 麻醉师。然后我就已经，他还没有麻醉，我已经昏倒了，就因为2天都没睡好，所以他开刀的时候，我根本就是人很 很舒服的就开完刀了，开完刀我也不觉得痛，他们说很痛吗，我说哎还好啊，然后就回家了。然后那时候就开始 pandemic， 所以就也没什么客人，哎呀高兴的不得了，为什么，哎呀我就可以趁机休息了，没不需要有讲什么借口。然后我二月份就做放射线疗法，因为虽然我的这个乳癌只有 0.7 公分，但是你知道照美国式的，他们是除非是全部乳房切除，不然的话他还是要照 radiation， 不需要化疗还好，就 radiation， 一个疗程，一个疗程是21天，所以三个礼拜，礼拜一到礼拜五每一天都要去医院。所以感谢主，我全部做完3月9号，然后过了10天，3月19号就 lock down， 所以就等于上帝就牵着我的手一路带完开刀 radiation 全部做完了，好了现在 lock down 了，那你就是疫情严重了嘛，我也不需要去医院啦，所以就是哎呀，所有的事情好像上帝就把你的这个 agenda 都已经排好了，你根本就不用担心说哎呀我这个会怎么样啦，会不会怎么样啦，会不会后遗症，我通通都不用担心。然后医生就说开刀开得很好，然后 radiation 也很好，然后还有人问我有没有烧焦，我说没有啊，为什么要烧焦，他说因为 radiation 做不好有的时候会烧焦，我说哎我的天，然后就都没事。然后等到像现在已经过了9个月了，就元气早就恢复了就所以就很感谢，虽然癌症不是大家喜欢的东西，但是有的时候得病这个可能就是上帝给你的隐藏性的祝福。像我以前最讨厌运动，我现在还是不喜欢，但是我就知道要走走路，带我的两只狗出去走路然后身体比以前还要好，因为体力比以前好，真的感谢主。
有的时候我们不明白哈，很多时候遇到一些事情我们就想说哎，怎么，尤其得癌症的病人就会想怎么是我啊？但是你看到神就是这样一步一步的牵你走，然后在你在我们还没有要居家隔离或者是说不能外出的之前，你就把刀都开完了，然后呢给你那么长段时间你可以休息，你知道做的这么成功的房地产的经纪人是不可能有这样的一些时间能够让你休息的，所以这都是神的恩典。我真的从你的这个见证上我发觉说我们凡事顺服，凡事神都会带领我们度过哈。那我们先来看几张您的照片好吗？我们你也可以给我们做一些解释。我相信有很多您得奖的照片，还有您好，来我们看一下。
这张照片因为房地产很多人就说王不见王那你就可以看到左边是 Mary 周，那右边是 Nancy 刘，这个都是在南加州房地产做的一级棒的经纪。我们不止就是说公益不错，我们私交也非常好。以前我还选过他们两个当华裔房地产协会的时候，我当会长的时候，95年当会长的时候，我有选他们当优良经纪，他们姐妹。
对，洛杉矶非常有名的。
对对对对，在南加州房地产协会，我那时候是会长，95年，然后以前选过他们，对，所以我们的这公益私交都非常好，没有什么王不见王这种事情，
就像个三巨头一样的。然后还有呢，我们看看
这个是2017年的时候，我当南加州政大校友会会长我穿粉红色的衣服。然后我旁边的那个是海外校友会的会长，然后再过来的是当时的校长。
嗯，好，
其他都是我们从美国回台湾访问的校友，政大的校友。
你说你还带了一些校友出去，这是去哪里？去欧洲？
这是在北加州，我们到中加州去玩。就是我们有组织就是去旅游吧，然后这些后面这些都是我们的校友，政大的校友，2017年。
我知道在房地产界你也得了很多的奖哈， 那么这些奖对你来说虽然只是一个头衔或者是一个荣誉，但是我觉得在我们人生当中，这个不是在于得不得奖，而是在这个奖项的后面呢，有很多的努力，有很多的付出，才能有这些奖项的。我们来看看您的得奖的一些照片吧。
这个就是我以前在统领地产的时候，我每一年都是四个办公室加起来的第一名。那真的很感谢主，你做得好，人家又知道你是基督徒，这个其实就是等于直接或间接替上帝做见证因为我每个礼拜天都去做礼拜，你再大的客人，天王老子的大客人，对不起，礼拜天没有办法带你。
好，还有几张吧。
对，这个后面就是一部分我得的奖，因为我每年都得好几个奖。
我看你家的房子后面都挂满了哈。
对，这是我原来的办公室。
还有一张，对，哇，一二三四五个奖项哎，同一天得到的。
对对，同一天，因为你是就是你销售 mount 你是最高，然后你卖这个单价最高。然后你卖最多的笔数也是你，然后就又打破前几年的记录所以就是得了蛮多的奖虽然得奖是有点虚荣的这种，但是我心里面还是蛮高兴，虽然我觉得不大好意思有点虚荣心。
不是我觉得那一次我参加了，我看到你得奖，其实我们在旁边坐的这些 agent 呢都非常的替你高兴，然后我们都梦想哪一天能够有这样的结果，但是对我们来说是太困难的事情了。我觉得作为一个房地产的中介啊，就是它的特质就是要主动啊，要积极啊，要正面啊，要乐观啊，要诚信，要负责，要有同理心。我觉得在你身上我发觉好像这些特质都在你的身上能够找得到，所以您今天才会做得这么的成功哈。那我想在每一个职业上呢，都会有开心的事，也都会有头痛的事，所以我们今天想聊一聊，就是您在从事这么多年的房地产生涯当中，有什么事情让你最开心，那有什么事情又让你感觉到最头痛呢？
开心的事情，从第一年，其实我做了八七年到现在是33年，每一年都有很多事情让我开心。我们举我第一年做有一个客人，我还记得他姓刘，然后他跟他老婆差了20岁，他来美国已经5-6年了。其实他刚来美国的时候房价非常低，但是他就不买。然后到后来他看到报纸广告打给我，然后他就说他要看房子，就看2次就看到合适的他就要买，结果offer 接受以后他又说他不要签那个 escrow paper。 我说为什么，他说我为什么要相信你，然后我就看着他，然后就两行眼泪就掉下来，他吓坏，他说杨小姐我讲错了什么话吗？我说没有，我说你是世界上第一个人说你不可以相信我的人。他说是吗？我说是。然后他就这样看着我，然后就把那个我手上纸，就是那个 escrow paper 抢过去说，好，杨小姐你看要签哪里，然后我就告诉他在签哪，他根本就不看，哗哗就签完了。然后我就说为什么你签了，他说因为我不愿意当第一个不相信你的人，因为如果大家都相信你，你一定有值得别人相信你的理由。然后后来我跟他们沟通以后，我才知道他老婆小他20岁，虽然跟着他生了4个小孩，是越南，他太太是越南华侨，他是台湾来的，那他还是不相信他老婆。他老婆非常，虽然生了4个孩子还是很年轻漂亮，他老婆大概38、40岁，他是60岁，所以因为他不相信，他不是不相信我，事实上他是不相信他老婆，他怕买了房子他老婆以后等一下就 就把房子卷走了，然后跟他离婚还是怎么样。然后我就有跟他分析，我说如果人家是要骗你，他一个孩子也不会跟你生，然后怎么会生了四个嘛？啊，因为我们都是台湾来的。然后我就简简单单跟他讲几句，轻描淡写跟他讲几句。他本来也不要加老婆的名字，然后我说反正加州是夫妻共同财产，你不加他的名字他也有一半，你只是让他感觉比较不好而已。刘先生，你觉得这样子好吗？然后他就很 embarrassed 说好吧好吧，加老婆的名字，所以我把他老婆的名字也加上去。然后就那你想想看，他老婆要多谢谢我啊，他嫁给他那么久他都不愿意买任何房子啊，所以就你说成就感，像这种就是成就感。其实他买的房子才17万美金呢，并不是贵的房子，但是你就看他从没有房子变成有房子啊，然后让他老婆也有安全感，那这种成就感对我来讲比你卖了什么500万的房子那个成就感还要大啊。那也有客人碰到困难，好，那有一个菲律宾客人，他就是房子不付就 default， 然后他就又 file bankruptcy 又破产，然后他又拖了，总共拖了3年都没有付。那到后来人家介绍我帮他卖房子，他签了 listing， 但是不让我带客人看房子，一直到有一天突然打电话给我，杨小姐不好了。我说怎么了？她说我的房子要被查封了，在28天要查封。啊？我说28天，我说这样我们很赶啊。她说没办法。然后我就带客人看房子，2天就两个人出价就卖掉，卖掉了正好那个买的人是我的客人，我就跟我的客人讲，银行一般要30天，所以你现在就只剩下26天，是太赶了啊！你就跟亲戚朋友可能要先准备好借钱，万一不能 close 的时候，你要从这个私人的用现金先买来。好，那客人也同意了。结果我们礼拜一要被查封，我们礼拜五 close 掉啊，所以很感谢主。然后买主不相信这个卖主，因为他怕他到时候赖着不走。就跟我讲说钱不可以给他，一直要他搬走再给他。那我就跟卖主讲，那怎么办？这个买主不大相信你们。那卖主想想也对，他拖欠银行3年多的钱，难怪人家不相信他。然后他就讲说，那可不可以给我一点搬家费？我说多少钱？他说5000。然后我就跟买主讲，因为他卖掉房子如果没有被查封，他有4万多块钱，所以那拿5000块才不是很多。然后买主就说 OK， 那是他自己的钱嘛，然后就让卖主拿了5000块钱搬家，然后到礼拜一，然后在 escrow 再给把钱给这个卖主。所以就是说你什么时候会发现困难，你根本不知道，有了困难你怎么样解决，让买主卖主都双赢，因为只有买主卖主双赢，我们才可以 close。那 close 完了，我们才可能拿到我们该得的钱，得的 commission。如果没有 close， 对不起，你前面再花多少精神、体力、脑力都没有用，零。甚至因为你还要带他们看房子，还要汽油，还要时间，等于你是负的资产。好，所以做房地产，人家看我们赚钱。好像很容易，其实是很辛苦，只是我们不抱怨而已。啊，你看我们签到，我代表卖主，我们签到 listing 以后都拿不到钱，一直要到卖掉 open escrow， 然后还要 close 你才拿到钱。如果中间买主发生问题，贷款贷不到，或者他丢掉工作，或者房屋检查有问题，只要有一个环节出问题，那么你就没有办法 close 了啊。所以就你中间就是过五关斩六将，在做房地产真的是啊，你不知道哪一关会出现问题，那你的责任就是碰到问题的时候不要退缩啊，然后有问题就要解决。那还有一个可以给大家参考，就是 如果问题已经到不可收拾的地步的时候，宁可取消，宁可 cancel 掉啊，不要勉强把它 close。因为如果你没有 close， 房子还是卖主的，钱还是买主的啊，谈不到真正的大的损失。好，如果说你勉强 close 以后，哦，发现问题以后，那很可能就要对簿公堂。那不管买主告卖主，或是卖主告买主，那你是代表任何一方，你都有可能，哦，就是城门失火，池鱼遭殃。啊，所以就是小心再小心，啊，绝对不要擦边球，绝对不要走这个短路 shortcut， 啊，这个房地产要按部就班，好，啊。不能够走歪路，走邪路，那个是绝对不可以的。
嗯，您刚刚谈到一些开心的事情啊，但我还有问到说您有没有感觉到很头痛？我所谓头痛，就是因为这个行业呢牵扯的很广，不仅是人啊，还有一些文件的往来，还有跟银行，还有跟Esco 公司等等等等。那么有没有一件事情让你觉得？你好像觉得没有办法解决，就是很头痛很头痛，一直到最后你发觉，哎呀，神真的是助了你一臂之力，让你能够把这个 case 给 close 掉，就是说不管是买方也好卖方也好，有没有这样子让你感觉到头痛到你已经没有办法，但是最后还是解决的事情？
常常很多时候人的尽头就是神的起头，你觉得此路不通的时候，你觉得这个门关上的时候，上帝往往给你开了窗户，但是你要发现那个窗户，你不能躲在家里面，你觉得哦，幸运就从天上掉下来，那个是不可能的。好，那通常你知道这个房地产就是 people's business， 其实我们不是真正的买房子卖房子，买主才是买房子，卖主是卖房子，我们只是卖这个 connection communication， 就是我们是卖沟通，哦，然后就是媒介，然后中间有问题你把它解决，然后 close。 那么中间你很多问题的时候是其实是小的东西，但是有的时候就觉得面子拉不下来，然后卖主就要 cancel， 或者是有时候买主就要 cancel， 其实不是很大的问题。那么作为经纪，你要本身你要很冷静，你不能客人跳你比他跳的还高，那就糟糕了。好，就是你要冷静，然后你要很技巧的分析给他们听，让他们知道问题不是真正的问题，没有那么大的问题。好，那些问题都可以解决。好比说常常有的时候吵架呢，就是应该30天要 close， 或者45天他都拖了10天8天甚至一个月不能够 close。 那如果卖主搬出去房子是空的话，哇，这个卖主就很生气，因为他就要负担这个 mortgage 的 payment， 还有 property tax insurance， 就是卖主有损失。那么你能够做到就是让买主愿意负担卖主的损失，那这样子就不会有问题。好，那可是你也是要很技巧，因为有时候 seller 就是觉得他讨厌这个买主，就不顾一切，他就是要取消，好，然后甚至他还要没收这个买主的钱。那你知道你如果要没收买主的钱，一定如果这个钱两三万这种，买主一定会告的。好，那一告的话那就糟糕了，那就大家都沉船了，不是在一条船上，是要在沉船了。所以那你就要想办法很婉转问 seller， 哦，那你每天要多少，要付多少钱啊， mortgage 啊， payment property tax insurance 多少钱，然后你再来跟买主要。好，那也要买主签字，买主不要签字的话，那你最后还是可能要取消。好，那我通常都有办法可以让对方的经纪，因为我们没有办法跟买主直接讲上话嘛，那对方的经纪当然也希望 close 他才可以拿到他的服务费嘛，不然的话他也是白做。好，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像有一次的话，因为 买主觉得笃定，卖主觉得笃定会 close， 所以他就搬出去了。我叫他不要搬，他就说反正他买的房子是空在那里，所以他就要搬。搬出去以后，哇，那是100出头万的房子，那一天的话就是要100多块美金，差差125块，好，要每一天。然后他就说他要收150啊，我说你125，你要收150。然后最后就讲了135块，我就跟对方已经讲，然后给他30天，最后20天 close 是2700。那 close 以后，我问对方经纪，我说是真的买主出了2700，他说你也想，买主一买没出，是他跟贷款经纪两个人把它分掉了。哦，那反正我已经把问题解决了，那谁出啊，吃了不在乎，那我也没什么好在乎的，就可以把这个头痛的问题解决。那通常来讲，钱可以解决的问题都不是真正的问题，你真正的问题是钱不能够解决的。好比说卖主要 close， 买主要 close 的，然后他工作丢掉了，那就没有办法买，那么你就有办法让卖主签字 cancel 掉，然后再把定金还给人家。好，我也有碰过这种情形。哦，然后卖主骂到最后问我说，如果不还钱会怎样？我说不还钱的话，他如果找律师，很可能就放一个 lease pendants 在你的房子上。他说什么叫做 lease pendants？ 我说他放上去就说这个房子有纷争，你就不可以卖了啊。那他说这样那怎么行？我说对啊，那你要没收人家的钱，那人家总是要反击的嘛，对不对？这个狗急跳墙，人急要上房，那你怎么办？就像我这种比较幽默式的讲法，然后十二就说算了，哎呀，就不跟这些恶人斗了，好，那就取消，把钱还给人家。好，因为对方的经纪一直打电话给我说，哎呀，怎么办怎么办，如果十二不还钱的话，这个买主一定会告，完蛋了，怎样怎样。哎呀，每天都打电话来跟我求，哎呀，我也没办法。后来我想就也不是低声下气，反正你就站在他的立场帮他想，你就是婉转的跟他讲，好，然后你慢慢的讲，然后不要有火气，然后他听你讲了半天，然后他就讲说你帮他讲那么多好话，你有什么好处？我说少爷，你 cancel 掉的话，我一毛钱好处都没有，万一你又把我换掉，我就是零鸭蛋。他说好，那我就把你换掉。我说 OK。哦，当然是没有了，他只是这样讲，他试探我。所以有的时候你跟客人在严肃的事情上面，你用轻松的态度来跟他讲，那个往往那个效果是超过你的所求所想。好，然后再给大家做一个参考，就是我们CAR 的这个律师讲的，他说一般的客人不会告他喜欢的人，如果你的客人喜欢你的话，一般来讲他不会告你。就像我有客人有时候就把我骂一顿，有个客人帮我骂了整整30分钟，然后我就说你现在在哪里？他我在家。我说好，电话骂得不过瘾，我现在到你家去当面听你教诲。他你有病啊？我说我没病啊，我说我觉得你30分钟可能骂得不过瘾，我到你家让你亲自骂，骂一小时都可以。他说你神经病，好了啦，不骂了啦，然后就把那件事情过去了。所以有的时候就是要做什么事情，你要有一点属天的智慧，不要用人的智慧来做。你就是声音大，你有理又有什么用呢？那客人听了都很心里很不舒服，就是口服心不服，你事情不会做好的。好，那你能够在这一行做的这么久，就是有的时候当当受气包也 OK。 为什么？我告诉你，如果客人把你当成受气包，你那个 escrow 是一定会 close 的。好，如果他不要把你当受气包的话，我告诉你他已经取消了，好，他不会让你做受气包。所以有的时候你这样想一想，就中国有一句老话叫事缓则圆。好，你不用那么就是说你太过这个积极，不是积极，就是你就是 求好心切，你就一定要怎么样的时候，他事情不见得就是那样子做。好，那有的时候你还要不止安抚对方的经济，你还要安抚 escrow， 甚至你还要安抚这个贷款公司，就是贷款银行。为什么？你要做一个好的润滑剂，不是只有做经济，就是面对你的买主或卖主，你这些相关的行业你都要有办法，发生问题的时候你要起，就是说你要起这个关键的作用啊，只要有你在，什么问题都不是问题啊。因为如果要举例子，那就太多例子了然后说，所以我常常觉得，哎呀，上帝很宠爱我，虽然我没有老公，我也没小孩，但是我有两只狗，一只猫，然后我又觉得很温暖也不，我害怕，很多人问过，哎，你一个人住怕不怕？我心里面想，你怎么会问这个问题呢？我从来都没有这种感觉耶，所以就是可能上帝的爱已经充满了我的心，所以让我不觉得有不足的地方。
谢谢谢谢仲南姐啊，我觉得听了您一席话，我发觉今天我又发觉您好多的优点，你除了幽默之外，而且您很大度，而且您在很多处理的事情上真的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人在处理的事情。好，那我们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本来我还想有一个问题，就是也许等一下有人可以留下来，我们可以谈这个问题，就是对于一些要从事房地产工作的年轻人，或者是现在正在从事房地产工作的人，那仲南姐一定有很多的建议给大家。好，那我们就因为时间，我们就谢谢学姐今天来接受我们的访谈哈。我希望呢，您的身体越来越健康，然后您的事业也能够更越来越蒸蒸如日中天吧。然后您的这个成为我们大家的榜样哈。哦，刚刚还有一张照片，我们来看一下，那个是您主持这个在电视台主持的房地产大观园的照片哈。各位有看到我吗？
对，你在右边第一个。
对，那时候比较瘦，但是我发觉我现在比较漂亮哈。我要跟您
说，都很漂亮，不一样的味道。
我要跟您学哈，永远充满了活力，永远充满了正能量哈。然后我们在结束节目之前呢，我们要先预报一下我们下周的一个小人物大故事访谈的嘉宾，是在洛杉矶很有名的石磊老师哈，他是国家大剧院的一个男高音，那么他的主题呢是在我的歌声里。好，所以我们欢迎在线上的朋友下周仍然能够上线来听石磊老师，他会现场唱几首歌给大家听。好，那我们下面要请杨志雄弟兄为我们做节目最后的结束祷告。
好的，谢谢。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你，感谢主带领杨仲南姊妹向我们分享神如何带领他在房地产如何出人头地，在工作和生活中经历主的恩典，荣耀主的名，我们深受激励和感动，也在当中学习到很多怎样做人，怎样讨神喜悦。真是求主继续来大大使用杨仲南姐妹的才干和能力，荣耀见证主。求主医治他，赐他健康的身体来侍奉你，也带领他前面的道路。主啊，谢谢你带领这个小人物大故事的讲座更加兴旺。圣诞节将到，在至高之处荣耀归给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愿平安、健康、喜乐都归于 主所喜悦的人。新年也将到了，从岁首到年终，耶和华的眼目看顾小人物大故事讲座的每一位朋友、弟兄姐妹和家人们。以上同心合一的祷告奉靠我主耶稣基督荣耀的名，阿们。
阿们。谢谢志雄，我也非常谢谢弟兄姐妹今天的参与，愿神祝福你们。
今天的故事一定感动了你，影响了你。云端里的小人物大故事，欢迎你下次再来听。